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最新的No Name 这一期的播客。那我依然是这边的声音有藏。那今天的节目呢，我觉得是非常临时，但是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将会去对话，一位7年前我曾经对话过的人，然后在几个小时前，突然我又想要跟他对话了。那在7年前呢，2014年代远到我不敢确定这个数字。7年前，2013年，我在做有的聊播客的时候，做了一期节目，叫做《和小伙伴聊数码》。中间呢是邀请了一位15岁的当时的男生啊，死骨头白血鬼。同时呢，他又邀请了他身边的一位朋友，14岁的另外一位小女生，叫做爱永远都在。这些都是微博的 ID。然后呢，我是跟他们跨了10好几岁的小20岁的一个年龄的跨度，三个人坐在一起去聊了聊数码。那一期的节目呢，我还记得叫做科技 FM 和小伙伴聊数码。那刚才也不知道怎么地啊，有这个网友朋友突然想起这期节目来了，让我也觉得，哎，我是不是可以去连线此刻的啊7年前的这个人，再把他抓过来做一期播客节目。没错了，就是7年前是14、15岁的这个死骨头白血鬼，现在在我的语音连线的那一边，请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当时的微博 ID 是死骨头白血鬼，不过我现在已经不玩微博了。大家可以叫我 Carry。
Carry 哈，那你希望我叫你什么？
都可以，都可以，看您怎么方便
就。我怎么都行了哈，我两个混着来吧。朋友的称呼可能 Carry， 那微博的听众想要唤起回忆呢，我可能更乐意用死骨头白血鬼好一点。所以讲到这一点哈 ，Carry， 我如果是去继续找微博上的那个 ID， 我刚找了一下，是一个只发过2条微博的另外一个用户，所以我觉得那个应该不是你，对不对？
啊，对，不是我。
Okay.
我现在这个微博我可能已经被盗了，说实话，因为我太久没有登上去了。
不重要，那我其实是想要提醒听众，那不要去 at 那个 ID 和去找那个 ID 了，因为并不是 Carry 本人。但是没关系，播客里边，播客里边此刻的 Carry 是7年前我们一块聊天过的啊，死骨头白血鬼，我依然喜欢这么去称谓你这个 ID 哈，没有问题吧？
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然后如果大家想要这个在社交平台上找到我的话，我现在可能在 Twitter 上，就是我不太发东西，但是我喜欢看东西。如果想关注我的话，可以关注 at John Carry。
John Carry 就是 ZHANGCARRY 对吗？
对 ，CARRY 对，没有错。
OK， 那大家去到 Twitter 上也是可以找到他的真身啊，就对应得到本人的。一切呢都要从7年前的话题讲起了。那有的朋友可能知道这段经历，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死骨头白血鬼呢最早跟我认识，我回忆一下啊，我记得好像是有一次某一次百度的开发活动，还是威布斯做了一个什么活动，还是哪一个活动，你都要帮我纠正一下。你应该是13、14岁去到那个活动，然后呢当时我在做的播客呢跟科技有点关系，所以这么着认识的，是这样吗？
应该是吧，因为这段记忆我也
太
回忆不起来了。对，有一段时间了，是这样。
OK， 但对，但实际上在你15岁来到我们当时在北京东三环的一个工作间来录那期播客的时候呢，我们之前也打过多次交道了，比如说经常来聊聊天啊，来聊聊数码呀，来玩玩苹果的设备啊，或者是我们还一起熬夜去做过苹果的一两次的发布会的直播呀，是有很多当时的数码的活动的一些参与和共同的经历的，是不是这样？
啊，是这样，我当时可能还是比较年轻的，比较冲动，比较 passionate， 就是对这些科技当时的兴趣还是非常大的。
是，
不过可能是由于年龄的增长，就是我最近也没有那么关注这些东西吧，就是还是对科技有一定兴趣，但是可能就不会是说作为一个这个狂热粉，作为一个 fanboy 这样的。
你剧透太快了，其实我还想让你现在的情况在后面再讲，不过没关系，既然讲到这儿了，咱们就顺着一路来就好了。其实回忆起来，在那个时候，一个14、15岁的这个小男生的话呢，那对科技痴迷到那样的地步，比如说你还记得吗？你十五岁用的是当时应该14、15款，那会儿已经有 Retina Play 的了吧 ，Display 了吧？
当时我应该是用的一个11款的 MacBook Pro， 如果没记错，那个非常 大的带光驱那种15寸，非常的沉，然后可能电池续航只有3个小时。
OK， 啊，当时是用的那一款。
对，
还记得那一款买的多少钱的或者什么配置的吗？
记不太清了，不过可能配置的话是当时好像那电脑自带的这个硬盘还是一个 HDD，非常的慢，
对，
以现在的标准来算，对
对
吧？
嗯，讲到这一点，我家里现在还留了一台凑合能用的大飞机，也就是15寸的这个大 MacBook Pro 啊，接口非常的全。但我跟你讲，你11款的，就是甭管多哪年用了，15岁的时候用那款还是挺 geek 的，我觉得啊，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这是当年那些
当时比较喜欢对吧？接触这些比较新的科技，当时
没错，现在已经老了是吧？
我不会用这个词形容，不过可能就是不需要是最新的，对吧？就是电脑对于我来说能用了，它能满足我平时工作的需求就是。
了解，哎，我会更觉得这还是无论是描绘你的15岁，还是描绘你现在应该是21岁了，对不对？
啊，对的，21岁。
我无论是描绘你15岁，还是描绘6、7年后现在的21岁，我都会用早熟两个字来描绘你，因为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15岁的这个少年用这么一个对科技那么了解和用那样的产品是很 geek 很早熟的一个事儿。那到现在呢，21岁已经有像我们这种岁数才会有的对数码就是实用主义的一个感受，我觉得依然是一个早熟的一个状态。你怎么看我的这个观点？
我觉得这个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是的，我可能比较认同，因为我平时现在的话，我现在其实在用的是一台16款的 MacBook Pro，是那种最其实可能当时是算低配那种，因为我这个并没有那个 touch bar，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实体键，其实我现在也比较喜欢实体键，所以我这电脑还能用吗？不过就是性能什么的，对吧？包括这个我平时可能就是编程啊这样的，并没有对性能要求那么高的这个需求，所以我现在这个电脑我觉得可能还能再用个4、5年。
收到。那我想跟你实锤一下，我觉得你就是因为有一个说法嘛，叫多少岁的心脏，多少岁的。就是有一个叫做什么物理叫什么年龄来的我忘了， anyway 就是说我
物理年龄心理年龄可能是这样
对，我觉得你心理年龄应该跟我的差不多，因为我现在用的就是一款15年左右的一款，但我用的是比较高配一点，因为我要做一些视频编辑，但现在我也没有迫切的说 要升到19款呀或者20款呀，但是它也够用，我即便拿来编 4K 也是凑合跑得动的，我也没有去立刻去 upgrade 到最新的款式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好像我居然跟你，对，我居然跟你是同一个，或者说你居然跟我是同一个数码购买的一个心态哈。说难听点就是你老了，说好听点就是哎，非常的 carry 你是非常的早熟啊。那这是讲到当年和现在的一些简单的情况了。其实我跟你应该是打你15岁之后，我就没有跟你几乎没有任何的互动。我有 follow 你的 Instagram， 你应该是没有太发朋友圈这样子。然后 Instagram 我会看到一些你在某一个国家，我都不确定是哪个国家，在读书啊或者在那边旅游的一些照片。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你15岁到现在21岁这6、7年当中都发生了什么，可不可以用简单的1、2分钟来介绍一下？
可以，没有问题。说实话，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我可能现在因为这个可能跨度比较大嘛，这个我也不太确定过程发生什么。不过我这个最近1、2年或者现在的状况，其实就是我现在是在读大学，然后
我打断一下，15岁的时候你是几年级？
可能是初中或者是高中，我觉得是初中吧，如果按这么推的话。
那你初高中都是在北京度过吗？后来，
是这样，对。
然后从什么时候有新的地点的变化了？
就是高中毕业之后，然后我出去开始在外面这个读大学。
前往了哪里啊？
澳大利亚堪培拉。
OK， 好地方啊。
堪培拉这个就是可能大家好多这个人都会认为澳洲的首都是悉尼或者墨尔本，
其实不是，
其实现在是堪培拉。对，就跟这个加拿大的首都不是温哥华是渥太华一样，对吧？
也不是多伦多啊。
对。
那哎，是到那边哪个学校读书去了是吧？
对，我现在在这个澳洲国立大学读书。
哦，描绘一下这个学校在当地是什么样一个位置？
说实话，我觉得我们学校可能没有他宣传那么好吧。他宣传是什么澳洲 number one 怎么着？不过说实话。如果你是按这个教学质量来比的话，我觉得跟美国的学校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Okay.
就包括这个，其实可能他在教课的什么上面的话，他课可能讲的并不如这些美国或者是别的学校好。所以我可能这个在上课的时候，就是我并不会去他的这个 lecture， 就是他学校的 lecture，我可能有好多东西都是在网上自学的，是这样。
了解啊，依然是非常早熟。那其实我想跟你关于留学的事儿，我想多聊几句。你在什么时候？
啊，没问题。
什么时候？大概多少岁会确定自己将来的高中以后的时间是要出国的吗？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可能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吧。在高中的时候，我考虑了一下，我接下来应该往哪儿走。
嗯哼。
然后我可能是想在外面发展的，是这样的。
那你初中为什么就没有这个想法呢？因为那会儿你也看到更大的世界，你也非常了解互联网的这些东西，你也对数码非常感兴趣。
可能我觉得，其实我现在也觉得，如果这个想这个在外面留学或者读书或者发展的话，可能这个从高中出去之后，高中就出去的话，就是这个人还没有成年就出去，可能就是。包括你对生活打理上什么可能不会有你成年之后的这么好，所以就是如果你当时那么早就出去的话，可能在外面如果要是遇见一些事儿了，或者是这个对于这个人文当地的人文可能都不会大了解，可能会有一些误解，或者是这个有些生活上不便
吧。 OK， 了解。那我想问一个英语能力方面的问题哈。我猜想你的初中高中的时候英文可能在平均水平之上，是不是这样？或者说出国之后你的英语水平是怎样？对你有没有一些帮助？
我觉得个人认为啊，我的英语的话在外面就是完全是能用的，就是这个咱也能听能说，然后这个说出来的话也没有那么多 Chinglish， 对吧？
嗯哼。
然后这个上课呀，包括你平时去跟一些鬼佬交友可能也是没有问题的。
嗯，
之前考过一次雅思是 7.5， 不过那应该已经是两三年前了，已经有点久远了。对，
既然讲到英语，我得稍微的为难一下你了哈，可不可以用大概30秒钟的英语来介绍一下，你对堪培拉这个城市的一个描述
？I'm just gonna talk about Canberra, the city I've lived in for like 2 to 3 years, or even now. Actually, I think Canberra is actually a pretty quiet city. You know, you got all the gardens and all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government agencies over there, but not too much about the like economic side of like developments over there. And I reckon the rent is probably going to be cheaper than Sydney or Melbourne, to be honest, because of the low density of population and the oversupply of housing, to be honest. And I reckon Canberra is actually a pretty good place to live if you want like no, literally no traffic. But also it comes with no public transport, so that's a downside of it, you know. You gotta drive anywhere you want to go, so.
利用30秒给听众展示一下，听众也会从这段里边知道Carrie 现在的英语水平是怎样。那你觉得出国之后对你英语水平的提升有多大的帮助？
我觉得可能提升就是没有我之前想象那么多吧，
没有想象那么多，
但是会有一定的帮助，就是这个会让你更自信一点嘛。
了解，
就是因为现在包括现在我周围的同学，如果是中国同学的话，有很多人可能到外面就是还是不够自信，
对，
就是可能会担心，哎呀，我万一犯了一个这个语法错误，
不地道啊，不好啊，怎么办？好，
对吧？这样怎么办呀？对啊，但其实这个大部分人都会比较这个包容，比较 accommodating，
对，
当然不包括有少部分 racist 会这个去就是听众啊、叮咚啊这样
抓紧一下哈，
对，但这种人的话，说实话，如果你平时这个去直接就是 ignore 他们，去忽略他们就成了。
了解，非常好的分享啊！这个今天时间的限制啊，没有办法去聊太多英文或者出国的 话题，但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没问题
啊。那七年前唤起回忆的听众呢，可能还是对科技感兴趣，所以但你已经剧透过了，你讲你七年前的状态可能对数码更痴迷一些，现在呢好像进入到另外一个更早熟的状态，数码已经是用平常心去看待了。你觉得是什么事情或者哪个阶段会最让你有这种转变？我猜想是不是比如说出国了，自己的看到的世界更大了，或者说兴趣有别的转变了，才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我觉得两方面可能都有吧，包括这个就是我开始这个读大学之后发现这个电脑这种东西其实就是用来用的嘛，就是没必要追求最新的呀最高配啊，除非你是真正有那种需求，或者是你是以这个作为一个职业的。然后包括从兴趣爱好上的话，我现在可能兴趣爱好更广泛一点吧，如果你可以这么说的话。我可能对科技还是有一定兴趣的，当然可能就是平时看个新闻呀怎么着，哎，这个是什么比较新的科技。然后我现在更多的去关注一些这个可能是政治方面的东西。可能但是政治的话，我可能对于这个中国政治了解不太多，我比较关注欧美他们那边政治。然后可能现在对这个电影啊电视剧啊这些东西也比较感兴趣，我有很多喜欢看电视剧，因为我平时不玩游戏。然后再加上这个可能就是因为看电影电视剧，我现在稍微开始只是刚开始研究一下这个包括这种影音器材电视啊、
okay.
这种音响系统这种东西。
这专业领域那个方向吗还是怎样？
没有没有，可能就是我是在接下来可能想买一台电视，所以开始研究一下。
嗨，哎，我知道其实你一直是你，我记得啊，我记得你一直是 Top Gear 的粉，是这样吗？
哪个东西
啊、就是叫什么中文叫什么，就是一个汽车节目。
哦、oh, Top Gear
对、
对，是 Top Gear 这个节目。对，至少是在这个原来的主持人没有换的情况下。不过这个节目现在是在 Amazon 上面， Amazon 的 Prime Video 它有一个新的节目，也是原来这仨主持人。对，
资深粉了哈。哎，那你刚刚讲现在喜欢可能电视剧跟电影，主要随便说几个可能大家会知道你到底喜欢的是什么类型呢？
类型比较广泛吧，不过可以说几个。有一个是这个可能是最近比较火是 Killing Eve， 这个 Killing Eve 讲的是一个 MI Guild 的这么一个特工以及另外一个专业杀手他们俩之间的故事，是一个喜剧，喜剧类型，有点喜剧的意思吧。然后另外一个剧是 Homeland， Homeland 这个剧是在 Showtime 上可以看，这个剧讲的其实是一个 CIA agent 的这么一个故事，也是比较是那种很刺激的一种电视剧吧。
了解。
然后还有其他的话，One Day at a Time 是一个这是一个喜剧，是一个肥皂剧吧，可以这么理解。它最近刚被 Netflix 取消了，所以第四季其实是在一个电视台上播的。对。
听起来稍微有点小众哈，尤其三我都没看过。挺好的，
是这样，有点小众。
挺好的 ，TV show 爱好也是一个很独特的喜好啊。那其实我今天准备的提纲想跟你说的大概差不多了，也特别开心有这么一段交流，然后会激起我的回忆，会想起六七年前联系的这个人，这么长一段时间变成了这个样子哈。想聊聊聊点别的，我这边还有一个小问题，还记得当初我是叫了你，还叫了一位比你小一岁的，当时14岁的小女生，她的微博是爱永远都在。然后我刚刚去到她的微博看了一眼，哎，我发现她好像也在澳洲，所以问一下你们之间还有联系吗？后来，
可能偶尔有那么联系，偶尔有联系吧，不过联系没那么密切。我之前去，因为就是堪培拉它的机场不是很大，它并没有多少国际航班，所以我每回从这个北京飞澳洲都是飞到悉尼，可能之前有那么一两次在悉尼有见过它。
了解。哎，我就
不好意思见一面。对吧，
对，那我就是感受当然我特别喜欢，人民群众特别喜欢听到的结果就是，哦，她现在是我女朋友。这样的 surprise、
没有没有
并没有哈。
没有，
但是我刚看她的你说
对啊，就是在大学期间可能并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考虑这种问题吧。
了解。我刚去看她，
对于我来说，
我刚去看她的新浪微博，我就觉得哇，真的是成长，同时人呢是 是十几岁到二十出头是一个巨大变化的一个人生的阶段。因为我刚去到那个年代，我见到他的时候，十七八年前，六七年前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是初中生的感觉嘛，女初中生的感觉。那现在我再去看他的微博，因为算起来他现在应该也是二十二十一左右了，他的
应该差不多，对，
他的微博上面呢，除了是告诉我他还在澳洲之外呢，我看到他还写了自己很多的 hashtag， 比如说PEK 到 SYD， 就是北京机场飞悉尼机场的意思。
对，
然后呢，红心 heart 薛之谦，所以是喜欢薛之谦。然后呢，然后还喜欢什么呢？德云社，喜欢巴萨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应该我猜想是他十四五岁到二十岁这段这六年的人生重新变化的或者喜爱的一些东西，也很符合这个年代的这个岁数的年轻的朋友可能会喜欢的东西
啊，是这样的，对的。
好啊，那其实我要准备的差不多了，最后可能聊点感性一点的话题，基本上是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就是成长这个话题。因为跟你的这一段通话呢，我感受最多的可能也是这两个字，就是人是在随着时间的变化一定在成长的，何况是跨越了六年的一个跨度之后哈。所以你有没有关于成长的一些感受可以在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的？
可能我对于成长或者就是这个这么一个过程这么一个感受的话，就是我并没有当时那么冲动了，就是包括对于这些事情理解啊怎么着的话，就不会是说到那么极端。
嗯，
包括就是可能我个人我现在包括我这个用的东西可能周围还是这些苹果这些设备，但是我并不会说苹果每一个东西都是好的，因为说实话我觉得苹果它那个 HomePod 做的不是很好，它并不能用 Spotify， 也并不能用别的语音助手，比如说 Alexa 和 Google Assistant， 所以那个东西我觉得它音质好，但是别的方面差一点。然后再包括其他的方面的话，就是其实人还是需要去换位思考的。包括现在我看这个网上的话，虽然我现在我不发微博，但是我偶尔还是会看一看，就是在很多这些新闻呀、热点文章这底下的评论，大家都是非常激动或者是非常这个极端，就是从某一方面讲，就是包括无论是从哪一个观点上来看的话，可能这个大家就是非常现在微博上的话有两种，就是一种是非常这个反美，有点像是伊朗那种感觉，然后包括另外一边的话就是这个国王的这样的，就是我感觉大家有点太极端了，并没有一个中间理性的这么一个声音，所以通过换位思考的话可能大家都能理解一点，并不代表你需要去认同他们，但是可以去理解他们，通过理解他们的话你也就是不会去有那么极端的声音，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
嗯，那既然讲到前面这一段呢，我觉得也在今天二十三十分钟当中不用展开说，但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是我想问你，那 Carrie 如果你回看的话，你觉得出国对于你重要吗？或者说你认为这是你正确的选择吗？
我并不能就是说是这个啊，大家都去出国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可能对于我个人来看的话，我觉得我这个出国发展是一个正确选择。当然我理解就是这个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情况或者是不同的想法，就是如果他们不想出去的话可也是可以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外面其实就是这么讲吧，外面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你想象那么好，但是你如果是通过出国的话，你去看一下外面，就是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并不一定要认同，就是去理解一下，然后就是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可能对于这个个人的发展也是有一定好处的。当然我还是强调我并不能这个为每个人说话，不是吗？就是所以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如果你想出去看一看的话，出去看一看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坏处，但是还是得看你个人的样子。对，
收到。嗯，好啊，那今天的节目其实到尾声了，我想再一次在这边感谢互联网科技，因为它让我们无论是身在中国澳大利亚还是在加拿大，无论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够通过便捷的互联网络来交流信息，来非常方便便捷的去跟对方进行思想的观点的信息的或者是老朋友之间打招呼的各种信息的交互。这也是互联网开放的 宗旨或者说意义的精髓之所在了。那很开心很开心，时隔6到7年之后，跟死骨头白血鬼 Carrie 通过语音的方式在这边播客，做下又一笔7年后的记录。感兴我也建议死骨头白血鬼呢有空去看看那条微博，因为里边还写着里边还写着对是否要刷 iOS 7 beta 他们说出了怎样的观点，为什么他们喜欢 McDonald's 而不是喜欢 KFC， 他们希望对关于数码对父母说些什么。听听看直播间的交流互动。这是马在2013年啊7月份的有德勒播客这个微博 ID 下面的一条节目预告的微博。所以时光呢这个事儿呢真的就是这样不堪回首，看起来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节目结束之前Carrie 还有什么要添加说补充说的？
没有太多，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因为现在这种社会大环境可能这个比较容易发生这种对撞嘛冲突，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换位思考，理性思考，并不是就是说这个一定要去听别人是怎么说，你别人怎么说你就应该怎么想，通过你自己的思考以及感受的话去说出来的话，可能会比这些发这个去热搜底下评论呀什么更有意义。
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大家如果想要 follow 嘉宾死骨头白血鬼 Carrie 他的社交账号的话，直接去到 Twitter 去搜寻 ZHANGCARRY John Carrie 就可以找到他本人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 Carrie 今天的连线，我们下期 No Name 播客再见，拜拜。
感谢大家，再见，
拜拜。你现在用什么手机啊？
iPhone 6s
大的那
款，对，
会很慢的，打开应用会很慢的。
平时没装太多应用，我这手机就是收发个邮件、打个电话。
所以你建议我是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Spotify 跟 Google Podcast 上线。